下面的话就看还有一些时间来回答一些问题吧。第一个问题说，请问神蛇的比喻能否将缘起看作蛇，空性看作绳子？其实呢，这个缘起空性这个怎么说也可以这样吧，反正缘起它有很多种缘起，有清净的缘起和不清净的缘起都有。然后绳子呢，它就是实相的意思。所以说呢，就是缘起呢，它有的时候这个蛇呢，它就是一种迷乱嘛。迷乱的话，它也有一种迷乱的因产生的迷乱的现象。这个也可以啊。然后但是呢，有一些缘起呢，它也是清净的缘起。清净的缘起呢，就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也可以，大概可以说把缘起看成蛇。然后我们在这个蛇的在缘起的时候就是空性，在蛇的时候就是绳子。这样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啊，现看似矛盾的其实呢不矛盾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蛇就是绳子，绳子就是蛇。我们可以说缘起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缘起。我们也可以说蛇即是绳，绳即是蛇啊。其实呢，如果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呢，这样去解读也可以的。第二个问题说，如果缘起显现和空性在一个法上同时具足，如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则和柱子与柱子不空与柱子上的实有空的观点有何区别？一本体一凡体呢，主要是这个观待这个什么呢？观待这个相应于初定位的时候，相应于秩序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一本体一凡体。因为一个法，一朵花，这个依法上面它就说是有缘起的一种这个显现的部分和空性的部分，所以说一本体一凡体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究竟来讲的话，如果按照因尘派的观点来讲，究竟来讲的话没有一本体一凡体，因为它的法本来就是离系的，这样的。我暂时来讲可以一本体一凡体，究竟来讲是就说是这个远离系论。那么如果说这个合理呢，一本体一凡体暂时合理的话，和柱子与柱不空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本体一凡体呢，就是它的空性啊，它其实在抉择空性的时候，这个显现法本身它要抉择为空性，它是把显现本身抉择为空性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本体一凡体啊。那么就是说是柱子与柱子不空，柱子上实有空呢，它在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说柱子本身的显现不破，只是上面有一个叫实有的概念要把它破掉。他就说在破这个实有空的时候啊，它不是原柱子法的显现破的。那么就是前面那种就是说是一本体一凡体的一个呢，它是把柱子本身破掉，它这个柱子分成两部分，世俗当中是显现，那么圣义地当中呢这个显现法也是空的。所以说呢，这一本体一凡体的观点呢，它是要破显现的，它这个显现法本身要空。那么柱子与柱子不空，柱子与实有空，这个观点的话不破显现，它只是说显现上面的实有没有存在，它显现法是不能破的。所以这个是二者之间的最大的差别，这个是在那个定界宝德论第一个问题当中有讲。第三个问题，一切万法皆是明空双运的，依靠缘起因可以了知万法的空分，其中的明分是依靠什么因得出的？如果说这个地方呢明空双运是指的是如来藏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是如来藏的话，那么就缘起因啊，它是二段法轮的一种因，二段法轮的圣意因，它只能够抉择它的空性部分，这样空分可以抉择。明分方面的话，就是说它在这个二段法轮当中不抉择明分，它不会就破完之后还要引出一个如来藏的承认。假如说在二段法轮当中破完之后还引出一个承认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破不掉的，相当于就没办法破的啊，这个在二段法轮当中是绝对没有的。那么这个如来藏的名分是依靠什么因得出来的呢？这个是在三藏法人的这个教育当中有，比如说通过这个境界量，名言境界量，通过名言境界量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这个名分的存在。那个名言就是说名言境界量呢，它是用佛的智慧作为标准，以佛智作为标准，佛陀就是安住观照到了这样一种究竟圣意当中的光明自性，然后呢依靠这个境界为量。依靠境界为量，然后就安立这个就是明空双运的一种这个自性，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这个明空，它虽然实相上是一体的不可分的，但是在抉择的途径上面二段法轮抉择的一种途径，三段法轮的途径不一样。二段法轮是破因 啊，破印它就是破一切，反正只要你分别心面前认定的全部破掉，所以那个是不能出现光明，出现光明就是分别心面前出现了光明，不可破了。然后呢，就是说三转法呢，它是一种利因，它是建立从正面建立的，正面建立不是从分别念，它不是从分别念正面建立，它是以佛智为建立的标准，所以说它不会落入戏论，而且也可以知道啊、光明存在是这样，它是境界量可以安立的。第四个问题，古德云，一切痛苦源于求己乐，以利他心遣除痛苦，和这里以空性理遣除痛苦，如何圆融？其实痛苦有很多，就是说利他心遣除的一种，就一切痛苦源于己自利吧，就是源于就是说是这个求己乐，求己乐的话就是追求自己的安乐，追求自己的安乐，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那种存在的一种具身我执，就是我存在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具身我执的一种基础之上，然后呢，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他的法概念之后呢，就是说只是追求我自己的快乐，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那种平时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说追求自己快乐的这种心啊，它这种体相比较明显的就是我爱执，所以我爱执呢，它就可以通过利他心啊，可以发起通过修利他心，利他心的话就打破我爱执，然后呢，就是说。我爱执打破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得安乐，这个就是很清净很广大的一种善心。如果就是说我们能够以菩提心摄持我们的行为，他的心很清净很广大，就可以获得安乐，他当然可以获得安乐，因为他这个菩提心是一个善心，而且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清净的一种善心，他可以遣除痛苦。然后空性呢，遣除痛苦呢，其实就是就是说人无我空性，他是从根本上断掉具身我执。因为就是说如果具身我执存在的话，它就可以在这个具身我执引发烦恼，然后造业呢，就说是这个感受痛苦。所以二者之间的一种它一种侧面的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那么如果就大乘的教，大乘的道当中，它要着重的把这样一种这个我爱执提出来修，因为它是大乘道，大乘道它必须要相应于究竟实相。所以说如果没有就说是把这个我爱执专门的打破，然后没把自己的心量调化到了一种利一切众生的一种状态高度的话，他有可能就只是反正打破这个具身我执就解脱就可以了，他不一定就说是愿意发菩提心。所以说小乘道他不修这个利他心，不需要打破我爱执，大乘道呢他需要打破我爱执。所以大乘道的这种对我的对痛苦的泯灭还有两个，一个就是通过利他心灭尽我爱执，就是世俗菩提心啊，通过世俗菩提心呢来打破这样一种这个我爱执，这个是为了他下一步的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做铺垫的。然后第二步呢，他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圣意菩提心来打破这个具身执，这个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他现见实相做准备的。所以说有了这种悲心，有了大悲心广大的心，也有了空正见的智慧，两个因缘具足的，他就可以登初地，他就可以相应于就就近的大乘的，或者说是这个佛的功德。小乘的不需要，小乘他就是说他只是打破具身执就行了。但是呢，他因为就是说打破具身执之后呢，相应于就是说具身烦恼障的那一部分我执已经灭掉了，但是呢，他在修道过程当中混合了这种法执的一些，比如说自己解脱就或者这方面的一种执着，他们并没有能力打破，所以导致他最后虽然入了涅槃，但是他的一种这个那种我爱执还没有很干净，还没有消得很干，烦恼的引发的我爱执没有了，但是呢，通过一种所知障引发的我爱执还存在。也就是说呢，就是他当后面发起菩提心之后，他回向向大发了菩提心了，这个就成了他一个硬伤了，这个就是要成了一个要反复要去对峙的一个法。就他早期的时候为了自己解脱，然后呢不断的就我要解自己解脱的一种心，到了发了重新发菩提心之后，他就需要很多的质量，很多努力去对峙他。所以后面他就成存的这部分呢，其实很难对峙，好像看起来很少很少，但其实呢这部分是很稳固的一种执着，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二者之间呢，这个大乘道他为什么既要修菩提心，既要灭我爱执，也要灭这个具身执？小乘道不需要灭这个我爱执，他只是灭具身执就可以了。原因呢，就是说和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他们的所修的道有不一样的地方。第五个问题，法师说见缘起自见佛，见到佛的法身，请问法师，佛的法身是大光明吗？还是佛的有佛的相状？是心里显现的，还是眼睛所现见的？ 法身的话就说是这个见到了法身啊，见缘起则见佛，见佛的法身，佛陀的法身当然是具有光明之性的啊，是具有光明之性，只不过呢就是说他那种光明之性呢啊，他就说不是那种光明，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光明，眼睛看到的光明不是那种真实的光明，那种佛的法身光明是一种智慧的本体，完全远离戏论的一种智慧的自信，智慧的本体。但呢有些时候呢把佛陀的三身来做区别的时候呢，就讲他的侧面的时候，佛陀的法身无形无相啊，也无形无相没有任何的显现的，这样讲的也有啊。佛陀的报身呢它是一种这个有形象的等等等等，但是呢就是说是佛陀的一种这个法身呢可以说是无形无相，它没有没有佛的相状，没有佛的形象。那么有佛形象的就是报身和化身，报身和化身呢是不是眼睛能见到的？那当然法身是见不到的，这个光明啊，这个光明自信啊，我们的这个眼睛看不到，心里也不浮现，我们的分别心浮现不了佛的法身，然后我们的这种眼睛也看不到佛的法身，是这样的。所以说法身对我们来讲既不是眼睛能见的，也不是心中能浮现的啊，都不能。然后如果是报身呢，如果是报身的话，就说是我们凡夫众生见不到报身，报身只是离细论者使能见嘛，就是说初地以上的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能够见到佛的报身。所以说呢佛陀的报身，第一个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第二我们的心中不浮现，第三个呢就是佛的化身。 化身可以，化身就是在一般的庸俗众生面前浮现的，就专门给这些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视线的，这就叫做化身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给初地菩萨以上的就是要就报身的视线的，然后就是说是给佛陀自己的就是法身，他希望他因为法身本身他自己安住自己，他不需要有什么事业，但是报化二身是事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针对于普通人呢，他就说是显现这个化身，化身眼睛可以见到，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很多人用眼睛可以看得到，心中也可以浮现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要这样做区别。第六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三项推理。三项推理其实也是在那个在一些音频当中啊，在很多佛法当中呢、啊，也有一些三项推理。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就是说，比如说要成立一个观点的话，首先我们说这个花，这一朵花呢，就说是它虽然是一朵花，但是呢，因为这朵花呢，有些人认为它是无常的或者空性的，有些人认为它是实有的不空的。然后到底是不是空性的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推理，三项的推理。我们就是花是空性的，因为缘起生故，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种三项推理。就是说它首先有一个花，花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们面前的那种，它存在在我们眼的面前浮现出来了，但它是空的吗？不空的吗？这个就是两种说法。那我们要说它是空性的，我们就花是空性的，那么就是花本身它叫一种有法，它叫所真事，就是我们要争论的，想要就是说是这个争论它的到底是什么的。然后是空性呢，就是我们的结论，哎，我们说这个花是空性的，这个结论呢叫所这个叫所立，花是空性，是我们所安立的。那你这样安立的不行啊，你说花是空性的，你有理由吗？第三项就来了理由了，缘起生故，它以缘起生故，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理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缘起生，它就是啊，如果是缘起生的这个花，它就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三项推理。但这个三项推理有些是这个真的三项，有的是有问题的，有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观察完之后，还有一个因三项。因三项就是说是这个因你是不是正因，你还有三项的推理，就是这样的。刚刚是就是说是这个有法呀、所立呀、它的因啊，这个是一个三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因三项，因三项就是这个缘起生，缘起生你这个是不是个正因，首先要把缘起生放在这个花上面，花是不是缘起生，花是缘起生，这个第一项就成立了，因三项第一项这个就成立了。然后第二项呢就是说是你的因和所立从正面同品方面成立一下，然后同品成立完之后呢，异品的成立一下，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缘起的都是无自性的，只要是无自性的法都是缘起的，这个方面要成立。那反过来讲呢，如果是有自性的，那就绝对不是缘起的，这个也要成立，反过来再成立一下，这个都成立了，就因三项也成立了。那么这个因呢就是说是这个正因，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因三项推理的方式吧，就这样正成的一种方式。第七个问题，空性本身既然是缘起的，那么离系空性本身是缘起的，那么离系大空是无为法，是超越因果的，是非因缘的，二者如何圆融？那么就是说空性是缘起，其实缘起本身也是本性呢，也是这个空性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怎么圆融呢，这个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是不是圆融的，其实我们说它超越因果和它说它是它的这个空性是这个本性是无为法，是超越因果，是非缘起，这个其实二者之间呢，就说它不是两个法，所以也不需要去圆融，它其实就是说它的显现上面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但它的本性呢就是离系的，本性它就是因为是离系的，它没有被它的本性呢没有被这样一种这个所限定，没有说被无为法限定，它也没有被有为法限定，它也没有被什么因果限定，它本身什么都不是，它才可以缘起。所以二者之间呢，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就是说无为法是它的本性，究竟来讲它是一个本性，暂时来讲呢，它是显现上面它是一个有为法的自性，究竟本性来讲呢是一个无为法的自性，而且这个无为法呢，它不是那种观待有为的无为。这二者之间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无为法有两种，一种是观待有为的无为法，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就是说有生中灭的就有为，没有生中灭的就是无为。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观待有为的无为的，不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本性的，你是那两个法就完全矛盾了，是这样的。也就你又是有为法，你又是无为法，二者就是矛盾的。你说你这个显现法、缘起法你是有为啊，你的这种本性空性是无为，这个不是矛盾吗？就出现矛盾。但是呢，咱们这个无为法不是这种小无为法，它是大无为法。大无为法就是说超越了有为无为的这种叫大无为法。所以说呢，它超越了有为无为的大无为法，它既可以被假立成有为法，也可以被假立成无为法。但是呢，就是说小无为法不行。小无为法就是说这个虚空是无生无住无灭的，就是说观待有生住灭的叫有为法，没有生住灭的就无为法。这种无为法是小无为法，它是观待有为安立的无为，它其实本性也是有为啊。这个中论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咱们这讲的缘起是缘起性空是有为法，它的本性是无为法，是这种无为法的话，那就是彻底矛盾，那肯定不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咱们这个里面讲的离系空性这个无为法，不是这里面所讲的无为法，而是大无为法。大无为法就是灭掉了，就是既不是它的本性，既不是那种有为法，也不是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而是把这种有为和无为都寂灭了本性，这种状态我们叫按一个名称叫大无为法。说大无为法什么都不是，是吧？它既不是有为，也不是那种无为，所以说它没有被这个有为和无为的本性所局限。所以说这种大无为法的本体当中，既可以显现缘起的有为法，也可以被假立成无为法，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的无为法就可以了，它就不是这个方面，我们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如果把概念搞清楚之后呢，这里面就不会有这些矛盾，否则的话的确就会有矛盾。这个无为法它是无生住灭，和它有生住灭就矛盾了，但这里面不是这样，它离系的自性安立为无为法。第八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万法包括无为法吗？无为法是缘起法吗？如来藏是缘起法吗？那么就这里面讲的话，就是万法也可以包括无为法，是这样，因为万法嘛，它什么法都有，万法既有有为，也有无为，有为法、无为法都可以包括在万法当中。无为法是缘起法吗？无为法是不是缘起法？我们看是什么无为法，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无为法是属于那种大无为法的话，它可以说不是那种因缘而生的一种缘起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无为法是假立的无为法，就观待有为法的无为法的话，那么这个无为法是缘起法。它是什么缘起法呢？因为我假定了一个有为法叫生住灭，具有生住灭法相的叫有为法，然后呢这种没有无生无住无灭，我观待这个有为法又重新说无生无住无灭的是无为法，那么这个无为法的出现，它是依靠了有为法的灭掉了有为法的一种这个状态之后安立的，所以它是因缘而生的，在分别念当中啊，不是说是外在当中，在分别心当意识当中因缘而生的这个法。如来藏是不是如来藏是不是缘起法？如来藏就是说不是缘起法，在咱们这里面的缘起法不是，咱们这的缘起法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和合产生的，因缘和合产生的基础是心识。有心识就有缘起，没有心识没有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如果说是这个如来藏，它不是缘起法，它是一种这个精进的究竟的实相，不是缘起法。那么就是说如来藏的一种概念，如来藏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是缘起法，这个可以是，因为只是我们心识面前浮现了一个如来藏概念而已，这个是缘起法。真实的如来藏不是我们的心所缘的啊，它不是这个心识所缘，它是超越了心识的，所以它不是这个缘起法，是这样的。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众生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苏伦德耶坦加萨巴尼托勒勒巴扎南帕谢将杰嘎拉瓦伦萨巴耶卓比卓尼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卓